我先讲一下这个关于天目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修炼界啊，有许多人呢、啊、知道有很多功能存在，特别是关于我们这个人呢、啊、能不能看到另外空间里存在的一些个生命啊、物体啊这些事情啊。在社会上也很吸引人，是吧？很多人呢对这个东西也很追求。下面呢，我们就讲一讲，是吧？什么是天目和它的结构。我们所说的这个天目啊，当然我顺便呢，我先讲一下。关于这个另外空间这个说法啊，因为这个问题呢设计的也是比较容易引起人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吧，是吧？有些人呢可能不太相信，那么我们就讲一讲啊，现在在我们科技界对这个另外空间的认识。大家知道啊，一个最普遍的认识啊，就是人们讲的四维空间，是吧？当然他这个四维空间的认识啊，和我们所说这个空间还不一样，但是呢他毕竟是吧已经啊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了，是吧？所以有的这个美国科学家提出啊，还不止四维空间，他认为有11维空间存在，是吧？一个苏联的科学家呀，他已经明确的指出，他认为说，如果这个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那么在那一瞬间不可能只炸出一个时空来，啊，很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时空的存在。他的理论呢，他经过他研究，他认为啊，这个应该有20几个不同的时空同时存在。也就是说呢，已经明确的指出了，除了我们现有人类社会所存在这个物质时空之外，还存在着另外的物质时空，是吧？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哪个空间的存在，它都是物质存在，啊，都不是什么幻想啊、缥缈的东西啊，是吧？虚幻的东西啊，不是这样的。那当然了，在我们这个修炼界啊，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肯定是明确的，我们认为就是有另外的空间的存在，而且这种空间的存在形式呢，我们也看得很清楚，是吧？有同时同地存在的这种空间形式，也有横向的、纵向的，还有许多单元世界的存在，所以整个这个宇宙是极其复杂的一个结构，不像我们现在啊人的肉眼是吧看到的这种景象，就是这么是吧一个广阔的天空，有无数的银河系，有无数的星星，是吧？就这么简单，不是这样的。空间的结构本身就是很复杂的。我可以给大家举个具体例子。你比如说呀，我们人呢都有这个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呢都是由无数的肉体细胞构成的，而这个细胞呢却是由无数的分子是吧排列成的，而这个分子呢又是由无数的原子排列成的，而原子核分裂之后呢，里边有无数的是吧这个电子啊、原子核啊、中子啊，再往下追查下去呢是吧到了什么这个夸克啊、中微子啊，当然它离这个物质最本源的物质啊，就是最微小的物质，物质的基础本源是吧，离那个我们现在的科学啊，离它那还远去了，要想认识它那可不是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期的事情，也就是说呢还没有追查到最小的物质本源。但是呢从现在这个所认识到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们都是就是有的物质啊，我们讲啊说原子核甚至于这个夸克啊、中微子啊， 到了这一步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无法在显微镜观察了，是吧？只知道从这个特殊的仪器测定它的存在，是吧？根本就看不到它的这个存在形式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嘛，我们现在的科学家啊，通过显微镜可以观察到分子、原子。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人类生活这个物质空间呐，最大的物质我们看到的就是星星，也就是其他的星球。那么最小的呢，那就是分子，是吧？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这个大的物质和分子之间，我们觉得这个天空这个领域里是极其广阔的。但是呢，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不是发现了说在分子以下有原子吗？那么原子和这个分子和原子之间，它也是一个极其广阔的空间，也是极相当这个，是吧？我们认为是相当，是吧？遥远呢也好啊，庞大也好啊。当然你不能站在常人这个基础上，这个环境中去这样去认识它。你进入那个空间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它是一个相当，是吧？相当大的，是吧？分子这个原子和原子核之间也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是吧？再往下追查去，每一层其实就是每一层空间的存在。我们现在的科学手段呢，只能用显微镜观察到分子的，是吧？排列程序，观察到它的一点，是吧？观察到这个原子的存在，观察它的一点，可是看不到它的这个面。如果有这样大的望远镜，有那个显微镜，有这样大的这个仪器，能观察到原子存在的这个面是什么样的，是吧？这个原子核存在的一整个的一个面是什么样的，是吧？夸克这个一个面是什么样的，中微子整个的一个面是什么样的，你就看到了另外空间的存在。我们所说同时同地存在的另外空间其实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再引申说一步，我们在气功界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人的元神不灭，也就是说呢，人不会真的死了。当然了，过去有些想法说人有灵魂啊等等啊，这不是迷信吗，是吧？当然我们所说的元神是不是他所说的灵魂呢，我们啊还不敢这样去说，因为他那个说的也很笼统。就是说呢，人的生命啊，他不会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为什么呢？你要在功能下看呢，只不过是人在死亡的那一瞬间，你最大的由分子构成这层细胞脱掉了，而你的原子，你的原子核、电子、中子往下追查下去啊，你那个身体根本就没有毁掉，它只不过在另外空间里存在，你观察不到它，你用肉眼看不见它。所以看到死亡的只不过是人的这个肉体。我再进一步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知道我们人的现在搞物理学都知道啊，人的身体是由，是吧？有无数的分子排列成的细胞，而这个分子呢，又是由无数的原子构成的。大家想一想啊，那些这个原子啊，这个原子要想在这个要想使它分裂啊，得在强大的重啊很重的这个重量和很高的速度的撞击下，才能使原子核发，才能使原子发生分裂，是吧？才能达到这样一点的。我们那个炼人炉啊，它不可能那个温度使你的原子核发生分裂的，也不可能把你的原子核都烧没了的，所以你那个身那边根本就没有触及到。如果你真的能把原子核烧分裂了，我说那个人在炼人炉里就是一个核爆炸，那我说弄不好一个城市就摧毁了，那一个人是吧？他身体里有足够的原子成分摧毁很大的面积东西。所以我跟大家说呢，就是从科学这方面讲啊，说人的身体你所存在的原子核也好啊，夸克也好啊，是吧？中微子也好啊，往下追查下去，这些都没有毁掉，你只不过是在我们现有空间中这个物质身体消失，可是呢它也是物质不灭的，是吧？你就消失到最微弱的微小的这个最细腻的这个物质成分，它也没有消失。我们在很微观下看到啊，是吧？人也好啊，我们所讲的这个真空， 大家知道真空就这就是已经啥都没有了吧，其实真空本身就是物质，是吧？因为我讲了嘛，再往下追查下去，物质的本源呢，那离我们现在能够认识到的是吧，还相差很远。这个我们刚才谈到了是吧，另外的空间的问题，如果另外空间存在的话呢，它的时间和它的空间存在形式和我们这边都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也就是说呢，它的空间和时间的构成不同，那么它里边的生命体呀，它里边的生物和物质肯定也不同于我们这边，是吧？也是相差很远的了。这个我们讲开天目呢，我们就是通过是吧人的这个另外的眼睛去直接穿透我们现有的物质空间，看另外物质空间存在的这个物体的形式，是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开天目。那么这个开天目啊，这个天目在哪里呢？是吧？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体。天目的主通道呢，在我们两眉之间往上一点呢，两眉之间往上一点前额这个地方，是吧？有的人是闭死的，有的人是有通道的，是吧？有的人他这个通道啊，因为他很不规则，是吧？有三角形的、长形的，什么样的都有。因为经过后天去修炼的时候，要把它修得很圆的。这个天，我们所说这个天目啊，从现在的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讲啊，也能够讲得通。说过去讲说开天目能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说人看东西不得通过眼睛去看吗？你这里没有眼睛，你不再讲唯心的东西吗？其实我跟大家讲啊，一点都不唯心，是吧？这是科学，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的事情，是吧？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一直认为啊，人的这双眼睛看到的东西才实实在在存在的，有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我通过眼睛看到的我就相信，我这双眼睛看不到的我都不相信，所以我们就一直把这种人视为悟性不好。这种人呢，容易变得思想非常狭隘，是吧？所以呢很难度化。因为人这双眼睛恰恰的看到的不是宇宙中的真相，而只不过是我们现有这个物质空间存在的这种形式，而在另外的空间里存在的形式是相当多，而且另外的空间也是相当多的，可却全部都被我们这双眼睛给遮挡住了。人的这双眼睛就是让你看这个物质空间，阻碍你看另外的物质空间。我们所说的开天目就是避开人的这双眼睛，不通过它去看，是吧？通过另外的办法去观察这个宇宙中的真相，这就是开天目，是吧？刚才我讲了天目的通道啊，在这里。从医学上讲呢，我们讲啊，说开开天目之后，大家知道啊，我们现在医学认为呢，人的这双眼睛啊，看物体呢，不是眼睛本身直接在反映图像，它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要想看一个物体，看一个人，看一个物体呀，长得什么样，穿什么衣服，什么颜色的，是什么形状的，其实呢都是人的大脑反映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呢，要看到的东西通过你的眼睛，是吧？通过视神经传导到人的大脑的后半部分，在松果体这一个区域中，松果体啊，大脑的松果体，在这一个区域当中把它反映出来。实质上人看什么东西是大脑在看，眼睛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就像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像摄像机的镜头一样。说很黑暗的时候呢，那个光圈要缩小，不然的话呢，不是很黑暗的时候呢，那个光圈要放大，不然的话进光量不足，你就什么也照不到，排不到。人的眼睛也是一样，进到黑暗的地方，瞳孔马上要放大的，不然的话什么也看不见。到了很亮的外面的时候呢，这个瞳孔马上就要缩小，照相机拍摄物体，摄像机拍摄物体，光圈也要缩小的，不缩小曝光量过度就是一片黑，什么也看不见。人的眼睛也是，到外面很刺眼， 啊，很亮的荧光看不清不提了，瞳孔急剧缩小，瞳孔缩小来不及了，人还要眯起眼睛来才能看清物体的。所以呢，它和这个照相机的镜头结构差不多少，而照相机呢在胶片上反映图像，摄像机呢在它的这个磁带上反映图像。我们人看到物体的时候是人的大脑在反映图像，是吧？而恰恰就是这双眼睛它封住了人看宇宙真相。所以我们讲啊，说我眼睛看到了我才相信，看不到我不相信。一直在修炼界人们讲说这种人悟性不好，不可度，是吧？就是这个原因，说谁也摸不清，谁也说不清楚，是吧？这个我们讲了，这个有人说了，说既然是这样看，那么我们通过天目这个去观察的时候，那毕竟还得有一个工具，眼睛这个结构体的存在才能看到物体啊，那没有这个东西也不行啊。其实呢，我们这里不是没有眼睛，而这只眼睛长在另外的空间，在另外的时空里存在，可是它却能穿透我们这个空间和其他的空间，只不过我们用常人的肉眼观察不到，所以它也是有眼睛的啊。大家知道啊，我们所说这个松果体呀、啊，道家练功把这个松果体叫做泥丸功。人们一直所说的什么是泥丸功啊，就是人的松果体，它在另外空间的体存在的形式就叫做泥丸功。当然现在的科学已经认识到了，是吧？我们所说的开天目啊，就是把你这条通道打开，是吧？在这个位置的交叉点上正好是这个松果体，使松果体直接向外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开天目啊，啊，看物体的那种，啊，用松果体去看。可是呢，刚才我讲了，说从医学上这个角度上讲啊，说你没有这只眼睛这样的工具形式的存在，你也不能够看呢，是吧？其实它是存在这个眼睛的。现在的医学从解剖上啊，已经发现了，是吧？解剖学已经发现了人的大脑松果体这个区域当中，在它的前面是存在着一个眼睛的，而这个眼睛却是一个他认为是一个退化了的眼睛。可是它的组织结构和我们外面这只眼睛的组织结构是什么都不缺的，是吧？是一样。所以他就认为啊，人过去应该有第三只眼睛，所以人随着这个变化呀，这个演变呢，他退化了，退化到人的大脑里边去了。他是这样认为的，当然这是他的说法。其实我们说这只眼睛就是这样存在的，是吧？就是这样存在的。但是你毕竟医学上已经认识到这有个眼睛了，我们这里打出一条通道来用它来看，我想这就和我们今天是吧在修炼界讲这个是吧通过天目去看呢也就吻合上了。我还讲了，当然了这个结构呢还不是这么简单，是吧？还是更这个还很复杂，因为这个整个这个系的这个天目啊，不是一条通道，而是整个一个大系统，是吧？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是吧？它和你身体所有的汗毛孔都在联系着。有的人过去讲了开天目了，说有的人用手可以看，有的人动肚子可以看，甚至有人用脚去看，是吧？后脑勺去看呢，是吧？道家讲啊，这个每一个窍都是一个眼睛，他把穴位叫做窍嘛，是吧？佛家讲啊，每个汗毛孔都是一个眼睛，说讲的很有道理。当然你修炼到很高层次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这样的，所以到处都可以看的。这个也就是说呢，天目打开之后啊，还得有这样一个眼睛啊，在外面存在着这样一个眼睛，存在这么一个东西你才能看的，没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了。所以有些人天目打开之后啊，觉得很晃眼，哎呀什么也看不见，这是很觉得很刺眼，就是因为他没有这只眼睛。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呀都有这只眼睛，为什么呢？我们练功也好啊，有许多人说能看，就是因为呢我讲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除了我们知道的佛道两大家师父之外啊，还有是吧庞大的宇宙中各种物质的存在，他可都是是吧神通广大的，所以他就会直接的帮你啊，他一看这个人行，天目已经开了，他可能就给你化成一只眼睛给你看，啊，有师傅的师傅直接演化成一个眼睛给你看。所以呢，有的很多人开了天目啊能看，也就是因为你有这只眼睛，它在人的表皮外面 在另外的空间里存在的，是吧？这个当然了，有了这只眼睛啊，通道打开了，你也不能一定是吧看得很清楚，还有一个层次的问题。下面呢我就讲一讲啊，人天目层次问题，是吧？为什么有的人看的是这样呢，有的人看那样呢？为什么开了天目之后看的都不一样呢？就是人呢，每个人的层次不同，他又牵扯到造成层次不同的原因，就是人的根基不同。因为在我们天目这条通道周围啊，有一个场的存在，这个场啊有一种很精华的一种这个物质，我们把它叫做精华之气啊。这些东西啊极其珍贵，它是我们德里边呢最珍贵的物质，是吧？这个演化成的。因为每个人开天目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它精华之气存在的多少不同，是吧？这个精华之气保存的很好的人呢，打开天目看得非常清楚，这个精华之气要是存在很少的人呢，打开之后看的就不清楚。甚至于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座的，有的人看到光，是吧？有的人看到这个法轮，有的人看不见，有人看到还有其他生命体存在，是吧？有的人看不见，有的人看得见，是吧？甚至有人看光的颜色也不一样，是吧？就是因为那是因为你的层次决定的。那么为什么每个人不一样的，刚才我讲了是由于根基造成的，那么它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是吧？我讲了真正修炼的人要重德的，是吧？可是作为一个常人来讲啊，就是发展到今天的这个人，他已经是吧很难知道真正的好与坏了。当然我这样讲可能有的人呢不太相信，说我这个是吧，我这个知识水平很高，好和坏分不清，你简直在说要侮辱我们一样。其实我告诉大家，我就像我昨天讲的，人类的道德标准都在滑下来了，都扭曲了。今天如果有人在学习雷锋，那像雷锋当年的雷锋一样在干什么事情，人都会说他是傻子，不可思议，甚至于会取笑他，就是他的道德标准都扭曲了吗，是吧？人衡量的标准都不发生了变化了，你和滑下来这个标准去衡量，我说那可差远去了，因为人整个在往下掉。可是衡量好坏它有一个不变的标准，我昨天讲了，就是宇宙中的真善人这个理，是吧？它是不变的，是吧？用它去对照那可就差远去了。所以啊，有的人做了坏事，你告诉他做坏事呢，他不相信。还不只是现在，是吧？从古到今呢，因为人就是掉在迷中来了，这个掉到迷中来了嘛，已经在这个迷的这个社会当中了，所以他看不到事物的本质，看不到宇宙的真相，他认为人所追求的，人所要做的事情很多都是好事，其实恰恰相反，整个都是坏的，是吧？我们人类社会和那边正好是反过来的，是吧？你认为是好的不一定是好，你认为是坏的它也不一定是坏。大家知道啊，我们作为一个人呢，都对自己的子女很爱护，是吧？都对自己的子女很爱护，这个怕他冷着啊，冻着啊，甚至于啊怕他在社会上啊将来受欺负啊，要教导他变得怎么奸猾，是吧？看到钱你得捡呐，你得什么，你得怎么这个这么傻呀，别人欺负你了你怎么不，是吧？怎么不这个啊，找他家长找老师啊，反正是我们从小到大呢都是在这样的教育这个孩子。如果这个小孩啊，因为他先天生下来是一张白纸，随着你这样的教育他，他就越来越变得常人化了，也就掉到常人这个大眼缸中来了。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天目上这点东西啊就该损失，是吧？越损失越多，他越变得像你教育成这种人，那么他也就损失的越来越多。往往我们有些人呐，这个在社会上老是叫人欺负自己呀，欺负了自己也没有什么，甚至于不去反抗啊，没有怨言呐，是吧？这个人呢还往往还爱帮助别人，可是他老是不得好。可是这种人呢，往往他一练功的时候，他发现，是吧？出功很快， 天幕打开之后啊，看的东西很多，是吧？越不损害别人的人呢，他容易这个东西保存的越比较好一些，是吧？就是这个人说与世无争啊，当然现在这种人他谈不上与世无争了，就是他能够把个人利益看得淡一些的人呢，可能他这个东西保存的就要好得多，都打开了之后就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呢，人的这点精华之气啊，他是由于是吧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伤害了别人，为了个人利益的得到，是吧这个伤害了别人。有些时候你看那个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因为就是不稳定的嘛。所以人很难知道是吧他这个钱啊财呀、物啊到底是不是你的。当你去争去和别人去是吧把它通过不正当手段呢、或者是采取什么办法强把它得来的时候，你可能就欠了别人的东西，是吧，拿了别人的东西，你要给人家得的补偿，那么你天目所存在的精华之气呢也在散失，是吧？所以呢，这个往往这个小孩啊，很小的小孩啊，打开天目之后啊，看的是非常清楚，是吧？随着他对社会越来越能够认识的时候，是吧？越来变得越像我们现在的常人的时候啊，那么他这个东西损失的越来越多，是吧？当然，这事情不是绝对的，有很多人呢很不错，人家一直讲啊，过去练功人讲说。师父找徒弟而不是徒弟找师父，就是这个师父要选择这样的人，是吧？他的德会很多，他的这个保存的东西会很好。刚才呢我讲啊，就是你这个精华之气存在的多的人，那么你看的就会清楚，你精华之气存在的少的人就会看的不清楚。而且呢这个精华之气啊，它多那么一点差那么一点就相差很大，所以要找出两个人来说这两个人的心性都差不多少都很难找到。所以啊说要在这个场上啊，我们现在场说有很多人开了天目，找着两个人在一个层次中的看的都是一样的，很难找到的。因为它是由层次决定的，而这个层次呢又是由法之结构控制的。所以法嘛，在不同层次上它有不同的显现形式。所以你在这个层次只能看到这样的，你在那个层次只能看到那样。所以层次很高的人呢、才能看的是真事儿。我们过去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呐、弟子啊，在练功中啊，以为自己天目不错呀，是吧？显耀自己呀，跟人家说你有附体呀，你有这个，你有那个，是吧？如何如何？我告诉你，看的什么也不是，是吧？有些东西是你随心而化来的，有些东西你看不到它的因缘关系，你看不到它的真相。是吧？什么是附体呀？附体和你的前世缘带来的信息，你能分得开吗？是吧？其实它可只不过是前世，是吧？那个信息，所以你就把它说成附体，造的人心惶惶，你不在破坏法呢吗？我们一再讲啊，不要以这个天目啊，或者它功能存在的这个多少高低衡量一个人功的高低，只有用心性衡量一个人的好坏。才决定一个人层次高低。有许多人是有锁的，大德之士往往是锁在链的网上，甚至于锁很长时间的，是吧？他功能出的很多，可是呢都给他锁起来了，他什么都没有，保证他不产生执着心，修得更高。你别看你出了功了也好啊，看得清楚也好啊，可能别人比你强得多得多呢，是吧？我们不以这个来这个划分好与坏嘛，历史上也是这样的。但是呢他能迷惑一些个执着心很强的人，他追求这个东西，所以他就很执着这个东西，是吧？这也是根基问题，这也是悟性问题，是吧？根本你能够得到什么，你能不能够修，是吧？练要达到你达到的目标，是吧？我说这与你追求有直接关系。刚才呢我讲啊这个精华之气的问题，是吧？它决定了人呢层次的问题。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决定人层次的关键问题啊，当然了我刚才讲了，是吧？在世间法修炼，因为修炼呢分几大层次，是吧？世间法修炼和出世间法修炼。世间法修炼呢就是带着常人的肉身修炼的过程，是吧？这叫世间法修炼。 可和庙里那个所讲的出世间入世之间入世间那可是两回事啊。我们现在结合着现代人体科学讲，这是人体啊两大层次的划分。那么出世间法修炼也叫佛体修炼，也叫罗汉法修炼，是吧？那就是带着一个已经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的身体再修炼了，是吧？那已经是就是我们说已经得了果位的罗汉果嘛，是吧？但是呢他还要在常人中吃苦，常人中磨练，所以常人还不能够看出他的真相来，是吧？天目层次很高的人可以看得到这个。所以呢走出世间法修炼以后啊，还牵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目的层次啊，还要有另外一个东西决定的，就是人呢在这个脸上会出现许许多多的眼睛啊，多到什么程度呢？它是没有这个限定的，但是最多的整个脸都是眼睛，是吧？少的呢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一般的情况下主通道之外呢，在山根部位，道家叫山根呢，就是鼻子根这个部位有一个主要的副通道，一般人是通过这儿去看的。在两眉上边呢，两眉底下呀，两眉之间呢，是吧？这个眼睛的下边呢都有这个不同的眼睛通道副通道的存在，它也是决定人层次的问题啊，这个东西。当然更多的呢，那就是达到相当高的层次才能有的，那个我们就不讲了，是吧？因为讲了之后你也接受不了，因为你现在修炼差得很远，那些东西不讲，将来自己升华上去都知道，是吧？刚才呢我把这个天目的这个结构啊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下面我再讲一讲啊自己开天目啊有哪些现象的存在。大家知道啊，在这个过去练气功啊，有很多人呢、啊、开了天目了，有许多人在开天目的过程中啊有不同的反应，有几种状态我跟大家说一说啊。一个是呢开天目的时候会感到前额呀发胀啊不舒服啊，注意了啊，我现在讲天目结构的时候就是给大家开天目，来真正来真正修炼法轮功的啊，修炼我们法轮大法的人，真正修炼的，你放不下那个病的人，那我们还得真是是吧？不敢对你这样的人说，真正来修炼大法的人，每个人都给开啊，而且呢必须都给你打开打透。至于说你能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啊，那还有你个人原因存在的。但是也不是说我这精华之气少了，我打开也看不清楚了，我这辈子完了，不是这样的。大家知道道家讲返本归真呢、啊、就是你在修炼过程中你会不断的去弥补它，你自己的心性在提高的时候你就在回补它，逐渐的会越来越清楚，这个精华之气会逐渐的回补，直到你圆满的时候它完全都回不上啊，它会出现这个情况。这个自己开天目的时候呢，因为有的人呢会感觉啊发胀啊，是吧？恶心呐、啊，有这个现象的存在。其实我们现在开天目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但是不那么严重啊。还有的人呢开天目的时候呢，会闭上眼睛的时候啊，会看到一条像井一样的深深的隧道，是吧？黑咕隆咚的，还有里边的无边无际的长啊，无边无际的深远呢、啊。还有的人呢看到闭着眼睛看到一个圆圆的这个黑点，是吧？这个由他练功啊，因为他练功的时候啊，这个黑点会慢慢的变白，变成白色的一个圆点。所以有的人说啊，我闭上眼睛就看见月亮了，他说他能看见月亮，逐渐呢这个白点会越来越亮。所以有的人呢就说了，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太阳，他觉得很刺眼。其实呢你也不是看见太阳了，也没有看见月亮，你看见的就是你这条通道，就刚才我说的这条像隧道一样的，也是你这条通道，是吧？感觉很刺眼呐，很亮的，就是你没有眼睛，外面的眼睛，所以你看不到物体。而看到这条隧道的人呢还没有通透， 还没有达到这个隧道的顶头，是吧？还看不了。还有的人呢，在开天幕的时候啊，出现一种翻花的状态，在前额部位啊，像花一样的，就看那个电视啊、电影里边那个花一下子开放了，是吧？那个快镜头，哎，就像这个一样，唰开了，一层一层的开，坐那儿开起没完呢，每天都在开，它会出现这个情况。啊，这个自己练功的时候呢，出现的，啊，会出现这个。刚才呢我谈的这个天幕啊就讲这么多了，因为时间不能占用太多。这就是我们一直啊所说这个天幕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和天幕的结构已经跟大家讲了。有的人前额很痒，有的人感觉，我们在座绝大多数人都会感觉到这个前额部位这个肉啊往起聚，往一起揪，往里边顶。这个80%的人吧，90%吧，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吧？我说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身后的也是一样啊。你哪块也落不下的，就是我们在场外没有进来的学员也落不下的，是吧？每个人呢都会这样，是吧？把他这个肉啊聚起来往里边顶，每个人都给开，实质上呢就是我通过外力用功啊再给你开呢，每个人都会打开，但是有的人可能打开之后啊给你下安上一个门，有的人打开之后看到了。以后又看不到了，就是给你安上个门，因为里边伤得很厉害，可能要给你修补一段时间再让你看。有的人呢，可能要锁一段时间。有的人打开之后呢，是因为他这个自己的东西散失的太多，所以还看不清楚。但是呢，为数很大的人呢，是吧？很多的人呢，能够看到各种常人用眼睛看不到的一些个物体吧，啊，或者是光，各种颜色的光的存在，人的眼睛是看不到的，所以你看到了就是你通过天幕看到了。但是有的人呢觉得说，我看到老师那个坐在那里啊，看到他的光圈也好啊，看到他的这个发出的光也好啊，我想仔细看的时候就没有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习惯于用人的眼睛去看了。你想仔细看的时候，你就是动了眼睛了。你无意之中看的时候，是你通过天幕看到的。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不一定非得闭上眼睛去看，是吧？有人睁开眼睛和闭上眼睛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不会用。下面呢，再讲一讲啊，与天幕有直接关系的两种功能啊，一种呢。叫做这个遥视，因为它和我们天幕有直接关系嘛。什么是遥视呢？说不是在眼前，说我看的这个物体啊，闭上眼睛也好啊，看穿透了这个物体看到的东西，而是这个物体或者一个人不在现场，是吧？在很远的地方，或者你在这里啊，他在美国呢，他在北京呢，哎。你说你能看到它干什么呢？这种功能啊，也是在世界上是吧被公认的六种功能之一，是吧？遥视啊，认为它是存在的。那么这个遥视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大家是吧讲一下。因为啊，我们现在在修炼界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呢。人发出的气也好啊，说人看到的一些个东西也好啊，都是人是吧有这样的本事一下子穿透了那么远发出那么大的东西看到的。即使一个常人或者是一个练气的人呐，你什么都没有，根本你看不到这些。甚至于在世间法修炼很有数的人，功能出的很多的人，你也没有这样的本事。那么你是怎么看到的呢？其实呢，我昨天讲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人的身体在不同的空间都有一个不同的身体和 同时存在着一个不同的场。在一个特殊的空间当中啊，人那个特殊存在的那个身体啊，它也是吧，因为每个身体都存在一个场，在其中的一个场中，你身体周围呢存在着这么一种现象，就是这个宇宙中是吧，有什么东西，一切物体都能够对应到你的这个场中来，就像这个一面镜子一样，都能够照到你这个场中来，是吧？外面有个太阳，你的身体里可能也对应过来，可是它虽然是一种影子的存在，大家知道啊，我们讲是吧，虽然它是影子，可是它也是物质存在的，它也是物质。我告诉大家，你身边用光照出的这个影子，它也是物质，那随着我们科学的不断进步，将来会发现的。也就是说呢，你身体呀，在那个特殊的空间中，这个场有这样一种是吧，这个特殊的效应，从宇宙中能对应过来一切物体。我们所讲那个遥视啊，其实就是你看到了从宇宙中对应到你这个空间场范围之内的那个影像，而不是你是宇宙的本事，而不是你自己的本事，是宇宙给你反射过来啊，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这种功能的存在呢，在那个特殊的那个空间当中啊，这个身体啊，在你的前额部位有一面镜子，不练功的人这面镜子扣在这里，练功的人这面镜子一下就翻转过来了，是吧？当你啊这个遥视功能出来的时候呢，这面镜子就开始翻转，是吧？不断的在前额部位翻转，它的翻转速度啊很快。大家知道啊，这个电影机放映电影的时候呢，每秒钟24个格，把这个动人物的动作呀都连贯起来，是吧？它翻转速度啊，甚至于超过每秒钟24个，非常快的。它把你看到的物体啪啪啪啪翻转，照上去之后，照在这个镜子上就印上了，然后翻过来给你看，一翻过去就抹掉了，再翻过来再印上再看，就反复的这样给你看，你看到的东西就是连贯的啊，系统化的。那么这面镜子照到的东西呢，它只不过就是你在你的空间场范围之内从宇宙中对应过来的影子，这就是我们讲的遥视。那么有人可能讲了，这宇宙中对应的这些东西，你身前身后的这面镜子这么小，不一定都照得到吧？当然了，这个宇宙，人家讲了是吧，修炼的人呢看到这个宇宙简直是太玄妙了，妙不可言，是吧？所以呢，也不像我们想给大家解释的这么简单，我这是概括的讲，是吧？你如果天目层次你再突破一点往上去看，你发现它在那个空间中存在的身体不存在了，而只存在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立在你的空间场之内，它就在那里边翻转着，是吧？所以它就无处照不到，所以你想看什么就能看到什么。当然它还有一个功能被能量所加强加持的问题，也就是你层次的问题。你的功能如果没有那么强，层次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也不能够给你的功能加强到那么强，所以你也看不清楚，你也不能看得那么多，是吧？这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有的人呢，功能强一些弱一些，有的人会用不会用，是吧？这是遥视功能的它的结构啊，我给大家讲出来了。我以后会讲出一些功能来。这个法轮呢，我们几乎是人人给下，只要修炼法轮功的啊，修炼大法的人人给下。天目也是一样，修炼大法的人人给开。以后所讲出的功能那就不行了，因为那牵扯到你修炼的问题，层次的问题，是吧？你层次够了，可能你就随着我讲就能出来，是吧？层次不够的呢，那有待你以后修炼。就是这些理我要给大家讲出来，将来修炼中你要知道是怎么回事。下面呢再讲一种啊与天目有直接关系的功能，叫做宿命通。这个宿命通的功能啊，也是在世界被公认的六种功能之一，是吧？过去不是讲宿命论吗？说这个宿命通啊可以知道，是吧？一个人的将来，一个人的过去，大一点的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变化形式，再大一点的可以看到一定宇宙中的变化形式，是吧？这就是我们讲这个宿命通的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大家知道啊，我们所修炼的一切这个功能也好啊，许许多多数类的东西也好啊，都与你的丹田和你这个丹田部位的这个法轮有直接关系，有直接连带关系，是吧？所以呢，从丹田里边是吧上升到泥丸，从泥丸射出来是吧一道光，就像这个电影啊打出的天幕，打出的这个屏幕一样，在你前额部位形成一个像屏幕是荧光屏一样的东西，很像电视机的荧光屏。初期的时候有人看不清楚，感觉到它在闪，像那个电视机对不准的时候啊，有一道一道的像雪花一样的闪闪来闪去的，是吧？当一下调准的时候就显现出图像来了，有点很相似这个电视机这个镜荧光屏。所以当这个东西要好使的时候呢，人们就会这个人呢就会通过闭上眼睛呢也可以看，你睁开眼睛也可以看，因为你当它很强的时候你睁开眼睛看是一样的，它很弱的时候你闭上眼睛才能看得清楚，所以它会有图像的显现，出现出图像。因为呢我刚才讲了另外的时空的问题，另外时空呢有我们不同的身体存在的形式，也就是说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宿命通这个功能时候啊，要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看到一个人将来和过去。那么有的人可能说，这不是在讲迷信吗？说将来还没有呢，你怎么看呢？其实我告诉你啊，当一个人降生的时候，你的一生已经同时存在了。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那有的人可能想了，那我们一生的奋斗努力都是白搭了呗，是吧？我们现在的广东这个地方很有钱，人家都做生意，这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吗？这是随着天象的变化造成的，是吧？你是这个天象变化中的一份子，它是必然的结果。我说你可能不相信，当然它有小的方面的出入，是吧？他说经过个人努力啊，可以达到，可以改变一些小的东西。为什么呢？如果经过个人的努力不能改变那小的东西的时候啊，那么就不存在着人做好事做坏事造业的问题了。所以呢，他通过不正当手段呢，他可以伤害到别人，改变一些自己生活在生命的这个进程中啊，改变一些小的东西。可是大的东西它是很难改变，根本就改变不了的。常人是改变不了人的一生的，你根本就改变不了。啊，只有两种情况可以改变，一个就是这个人无限度的做坏事，伤害到别人，害了自己，他就像失了控一样。可是面临他的是他的生命的全部的毁灭和结束。我想这条路谁也不想走了。另外一条路呢，就是这个人呢走上了一条修炼的路。在因为我讲了，在这个宇宙中啊，把这一点看得最珍贵，就是这个人呢有修炼之心，想返本归真，想要向善。人家说佛性佛性的就是指这个东西，是吧？他一出来了像金子一样闪亮，是吧？震动十方世界，人家都看见了，这个人要修炼，佛性出来了，所以人家就会无条件的帮他。我昨天讲那个治病也是这样，你就想治病在这里呀，你还是想常人好病，可是你那个病作为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常人，怎么能让你彻底的根除你身体所有这些恩难呢？那不是你自己以前造成的吗？就是这个道理。当你要想修炼的时候，我在这里就可以给你改变，是吧？你唯一的这样一个办法，你自己不改变你自己，人心不向善，你就想要，是吧？拍拍屁股什么都不要了，都扔掉，那可不行，是吧？所以呢，当人呐，在这个修炼过程中啊，我刚才讲啊，我们身体在另外空间里，它不是存在着另外空间的这个存在的形式了吗？另外空间这个物体啊，它存在的形式和我们各个空间呢存在这个物体的存在形式也都不一样，是吧？所以啊，所以呢，当一个人降生，我刚才讲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呢，他的一生已经同时存在另外的空间了吗？经过你各奋斗也好，努力也好，你可以改变小的，但大的改变不了。 可是我告诉大家呀，这也不是什么迷信。为什么说不是迷信呢？大家想一想，因为呢，我们整个的银河系就像一个圆圆的转盘一样在转，银河系的中间和银河系的边缘，它们之间的这个时间的概念差异可太大了。那么这个宇宙呢，它这么大，它的中间和它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层次，它的时间的差异不是相当大吗？是吧？就是举这样一个例子吧，如果你站在中心位置上和站在边缘上肯定不一样。你觉得站在中心呢，你会觉得这个时间转得很快，你在那边缘上觉得时间很慢。就比如说吧，因为人生出来的时候，各个空间都存在着你的身体，在某一个空间你一生出来的时候，它时间很快，你的一生在那里已经走完了，而在另外的空间中呢，你的身体还没生出来呢。就是说它这是由它的时间差造成的，所以呢，打破这个时间差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你走完的一生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在不同的空间中存在着不同的时间所存在的做的什么事也好啊，是吧？那个状态，所以是吧，就看到了你的一生的存在。说在一定的时空吗，看到你干什么呢？再往下那个时空看到你干什么呢？是吧？就是随着它这个时间的变移，是吧？就能够看到这一点，是吧？我说这个意思大家可能明白了吧？就是因为它这个，因为这个时空造成的差异，是吧？所以这里边没有什么迷信的。在一个快的时空当中，你的一生已经走完了，在没慢的一空这个时空当中，你还没出生呢。可是在现有的你这个时空当中，你已经活了这么多年了，是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可以看到你的将来和过去，突破这个时空，用功能去看就可以看得到的。我们所讲这个宿命通呢，就是这个功能能突破这个时间差，把它反映到你前额这个荧光屏上，是吧？再像过电影的一样的在你眼前过，这种功能看东西啊是比较准确的，甚至于年代呀、时间的差异啊都很小。所以你算卦呀，你再算，你周易掌握的再好啊也不行，因为那只不过是从理上去推，是吧？而这个东西看的确实很准的，是吧？这就是啊我们所讲的这个宿命通啊这种功能，是吧？过去啊，我们现在有一种这个人们都讲什么飞碟啊、外星人呐、啊，当然现在有这样的研究机构啊，是吧？民间的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国家组织的也好啊，反正都在开展这方面研究。其实呢，我告诉大家呀，那个东西已经啊，它的科技很发达了，已经突破了我们这个物质时空，它能穿越不同的时空，所以不同的时空的时间可不一样，所以它说来就来了，说走就走了，可能一秒钟之内它就回到它的地方去了，可能一秒钟之内它又来了。如果它走了一下子走了很快的那个时空，跑到那儿去了，它就到了。我说因为那个空间它不能够用我们现有这个概念呢，说有多大的距离，不能用这个来划分，是吧？它不是用这个划分的，近在咫尺，那可能就像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它还不能是这个情况的存在，是吧？不是这样的。这个刚才呢我们讲了天目的时候啊，顺便谈了两种功能，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是吧？在我们气功界呢有这么一种说法，也就是有两种名词吧，一直在我们气功界呀、使很多人呢解释不清。可是呢在气功界、修炼界呀、是吧，过去这个宗教界呀，都存在着这个东西，都存在这样的说法。什么说法呢？叫做走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是吧？这话听起来很玄的，过去有些气功师真的假的也不知道他咋当的气功师， 人家问他，他敢说信口开河，说啊走出三界外，不信不在五行中。人家就问他，不相信气功的人就问他说，你们谁走出三界外，谁不在五行中了？结果把他顶的这个就是噎得够呛，说不出来。说你不知道你就不要乱说，他反而破坏，起破坏作用。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出来，因为直接牵扯到我们修炼人呢往高层次修炼的问题。我们先讲一讲啊，不在五行中。大家知道了，中国这个五行学说呀，那就是金木水火土构成五行啊。而这个金木水火土呢，用现在的物理学讲啊，那也是科学的，中国古老的物理学是吧，认为它是科学的是吧。这个有一本书啊，就是这个五行对应现在这个化学元素，这个是吧，那个对照那个表是吧，那是非常非常对的是吧。咱们举个例子，说这个金吧，你不管是金箔铁铅锡铜是吧，你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可是它都属于金是吧，是这样吗？这个有一次啊，这个跟大家举例子说啊，有一次这个中科院呢，他找我这个搞这个测定，拿了一个玻璃管，里边装上了这个一个小小的铝片，很薄很小一个铝片，这个玻璃管用火呀把它烧死了，封死了，当然你拿不出来它，你换不了它。拿来之后呢，这个做一般的试验呢，那就是给它加一些个能量回去测定能量，这个东西谁都搞了，它早就被气功界，早就被科技界证实了，谁都知道气功师发出的各种元素都有，而常人发出不来是吧。所以这个我说，我给你，我说我做一下什么呢，就是我把它里边的分子排列程序给它打乱。大家知道啊，那个金属的排列程序是最稳定的，谁要想改变它，表面金属就发生了变化了，是吧，过去还没有人做过。这样呢，我就在手里摇了摇，然后呢就拿去啊化验，测定之后发现这个铝片的元素发生了变化，表面金属发生变化，有一部分变成铁，一部分变成铜，一部分变成银，一部分变成这个金，还有变成其他因素，就是它已经就是一个多种金属元素构成的了。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呀给它炸了一下，就是把它里边的分子排列程序给它炸乱了，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状态是吧。也就是说呢，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告诉大家，金木水火土吧，这个五行，这个和我说它就是是吧，现在这个物理学嘛，跟这个中国古老的物理学，所以它是科学的。那么按照五行学说呢，就是说金木水火土构成了宇宙中的万事万物是吧，一切生命也好，物质也好啊，都离不开金木水火土，都是这些物质构成的是吧，也有它的道理啊，很科学的嘛。但是呢，要用现代的来讲啊，那就听起来也就更玄了。玄在哪里啊？大家想一想啊，那么这个人说要走出五行，就是走出物质世界，这家也听起来啊，表面听起来可够悬的啊，其实没有啥可悬的是吧。为啥没有可悬呢？我们讲出来大家听一听，保证都是科学的。我们气功师啊也好啊，一个修炼有素的人也好啊，或者宗教的一个僧人是吧，修炼有素的僧人也好啊，他是有能量有功存在的，这一点呢是吧，在这些年这个测试当中啊，早就被承认的是吧，早就被承认的了。你现有的仪器啊，测定啊，红外、紫外、超声、次声是吧，中子、原子、伽马射线，这个许许多多的微量元素，你只要有这种仪器去测定，气功师发出来的里边含有的成分中都有，而且是相当大的。气功师的层次越高，发出这种物质越多。为什么常人没有啊？就证明气功师是有功的是吧，在一个特殊的这个电磁场的作用下， 济公师可以发出很强大的光，这个辉光啊，非常五颜六色，很漂亮。常人当然也有一个生命之光，可是它很小啊，它要动一动念，往外发一发呢，会更强大，相当强烈的。也就是说呢，是吧？修炼的人是有功的，是有功存在的，是吧？有这种高能量物质存在的，是吧？那么这个功呢，我讲了，是吧？它不像我们所说的，昨天我讲了那个结那个丹呢，它只是个炸弹，为了你最后开工那天出做准备的，是吧？它一炸把你的功能释放出来了，百脉大通。啊，它不是，它只不过是干这个用的，所以它不是能量的储备的这个全部，它只是一部分，是吧？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牵扯到走出五行，不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它不讲修本体，所以它不讲走出五行，它只讲跳出三界，不讲走出五行。性命双修的功法讲走出五行，因为它要改变本体，身体要离开物质世界，离开物质环境。其实呢，这个人修炼呢，他还得在常人中修炼，表面上常人看不出来，可是呢，那个身体不只是那个能量，不只是储存在丹田那个丹的部位，储存在哪里啊？你的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储存到能量，而且你的分子、子子、原子、电子，甚至于往下追查下去，一直到极微观下的物质的本源，都在发生了改变。人家讲了说，练功啊，是从内在改变着人体，是吧？一切分子细胞都发生着一种本质的变化，也就是说呢，它都在蓄积能量。你整个身体的一切的这个微观上的细胞都在蓄积着能量，而这个能量储存呢，又和因为它储存在你的细胞当中啊，所以它又和你的细胞存在的形态是一样的啊，和你这个细胞在你的细胞核里边储存着能量，所以呢，它和你的细胞形态一样。可是大家知道啊，随着我们功力不断提高的时候，那个能量物质会密度越来越大，这个密度越来越大的时候将发生什么变化呀？它就会本来就是高能量物质，超出你正常细胞的，它就会抑制住你原来所有的细胞，代替你原来所有的细胞，是吧？你可能不会新陈代谢，它完全被这种高能量物质充满了，代替了，是吧？原有的细胞被排斥掉了，你的细胞核都将被它代替。达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啊，那么你的身体还是那个五行构成的身体了吗？你是由另外空间采集来的极其丰富的能量物质，要经过演练的精华的东西构成的，你还是我们这个五行的身体了吗？你已经不是了，是吧？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了。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不就是走出五行了吗？是吧？这样的身体呀，它不会自然老化，不会自然消亡，是吧？青春常驻。当然讲起来简单，要想做到这一步啊，那人这个人可得进行一番艰苦的修炼才能达到的。可是这个人呢，还要在常人社会中修炼，表面上还不能叫常人看着和别人两样，人家都知他像神仙一样的，一把摸不着他，是吧？看得像个光似的存在，你说谁也不能都把他当神崇拜的，不跟他制造矛盾，没有这样的矛盾的环境，他的心性上哪去提高啊？他也修炼不了了。所以呢，他最大限度的保持着和常人还得一样。所以啊，常人看不出来，练功的人能够看得出来，修炼有素的人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他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了。但是呢，这种身体呀，你嘎一刀他可能会出血，是吧？你撞在汽车上它可能会骨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的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啊，它的分子的成分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可是呢，它的分子排列程序里边的结构形状没有发生变化，血还是极微小的那个分子构成的，是吧？所以它是液体状态的，是吧？骨头是硬的，肉是软的，它的里边的分子排列程序就是那样，也就是说它的分子这种排列状态形态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呢，表面上和常人是一样的，看不出来。但是呢，它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了，它相差的就是一层皮儿，这个壳退掉，那这个人就本质上的那是吧，就是不一样的。 走到这一步的时候，这就是走出世间法修炼，在罗汉法上修炼了，已经叫也叫做佛体修炼。那这样的身体，他还是常人的肉身了吗？他不就走出五行了吗？是吧？大家知道，我们刚才讲了，气功师身上本身是有功的，有能量物质的存在的，是吧？这种能量物质是存在每个细胞的。当然，久而久之，他要代替这个细胞，是吧？他越来越充实的时候，他不就起到一种这样这个，是吧？这样一种作用了吗？讲起来，这不都是科学吗？哪有什么迷信的色彩，是吧？有些东西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认识到的，但是有些东西呀，也不是绝对的认识不到，是吧？有些尖端科学呀，已经发现了一些个事情，只不过没有在社会上普及。可是啊，就是现在我们在科技界呀，人们所认识到的东西啊，足以改变我们今天这个教科书。可是受这个传统教育理论所影响很深的现在社会啊，人们很难去接受它，是吧？事实摆在面前呢、啊。都不敢去，是吧？不敢去承认他。刚才呢讲的是啊，不在五行中。下面我再讲一讲啊，走出三界外。什么叫走出三界外？啊，其实呢，这个听起来啊，走出三界外，这听起来更玄了。我们先讲一讲，我们讲课呢不能。是吧？脱开它的这个名词的历史是来源，是吧？这不是我们今天修炼界创造出来的名词，也不是气功创造出来的名词，它是一种古老的修炼界，是吧？宗教界所流传的一个名词。那么这个宗教界所说的这个三界是指什么呢？大家知道啊，道教啊讲九大成天，佛家呢讲说啊这个三十三成天。啊，你不管你讲多少成天呐，那么他说这讲的九大成天和讲三十三成天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因为每成天有十成小天，现在更复杂，已经乱了套了。就是这个结构啊，它是有一定范围的，就是他认为这个三界，你不管你有多少成天，它毕竟是有个界限吧，超出这个界了就是三界之外，啊，在界限里边就是三界之内。那么他为什么把这个空间之内叫做三界呢？就是说天上人地下，是吧？构成了三界学说，是吧？在三界之内，一切生物都将要进入轮回，啊，高层的呢，只不过轮回的时间要长，五百年一次。当然这是宗教中讲的啊，说地上的人呢，只能是百年轮回一次，啊，更往下可能是更低了吧，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吧。这是宗教中讲的三界。那么我们今天讲这课就不能脱离它的这个历史背景去讲了，是吧？既然它有一个三界这个界限的划分，那么就它就有一个修炼层次的问题啊。实质上啊，走出三界外就是一个修炼层次的问题。大家知道啊，我昨天讲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人的头顶会有公柱的存在。这个公柱在人的头顶上啊，随着你功力不断的提高，是吧？层次不断的提高，你这个公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在前些年呢，有许多气功师出来，这些气功师啊，开始都是在师父带到独修啊、密修啊。是吧？甚至于不被人知道的情况下修炼的，不接触常人这个环境，在这样的状态下修炼的时候啊，他是吧，修炼的很不错，是吧？层次也很高。所以那些年我看到那些气功师出来啊，有的功柱啊，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银河系的范围，相当高的。有的呢已经达到了。啊，超出更高，超出更远遥远的银河系，就说明他的功很高了，层次很高了。可是呢，人一旦接触到常人社会啊，就很难不受常人的名利的诱惑。所以有些觉得，我说很大一批气功师啊，已经掉下来，啥都没有，没有功，是吧？他完全毁在名利之中了，他追求钱呐、啊，追求名利呀、啊，伤害别人呐、啊，是吧？互相斗法呀，现在什么乱七八糟事儿都有，是吧？严重的破坏了那个气功的形式了。所以呢， 他也没有功了，因为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绝对的，因为他是靠人的心修出来的。你的心性掉下来的时候，功就往下掉，层次就往下掉，身体其他的变化也在相反的往后退退化，这是绝对的，是吧？这个所以我刚才讲呢，就是你层次高了，你功柱就高。他讲这个三界呀，我们也站在现在这个物理这个这个范畴之内啊，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发现呢，过去宗教中讲的这个三界呀，只不过就是我们九大行星范围之内。有人说十大行星，那是啊，我说那是我就说他那是简直是不存在的吧，啊，咱别说人家难听的话，就说不存在，不存在十大行星，就是九大行星。所以他讲那个就是九大行星范围之内的事儿。那么我们讲了，说超出这个范围，那么如果一个人修炼的功柱要超出这个范围，你不就走出了他的这个三界的界限了吗？那个就在宗教中讲说，你达到了那样的一个果位的时候，你不就那就是将来他的去向吗？你不就修炼到那儿去了吗？你不就跳出了三界了吗？是吧？你就不受三界的轮回之苦了吗？这是在宗教中讲的，是吧？那不就是你修炼的果位层次吗？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它只不过是层次高低的问题，是吧？我们法轮功弟子中啊，真有一部分人呐，修得很不错，层次很高的，是吧？这个刚才啊讲这个走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这个问题，我们就讲这么多了。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啊，有求之心啊。我在东北啊，在家乡处理一些个事情，在家待了三个多月。我也是有意看一看呢，我不在的情况下，这个法轮功啊，它的发展情况，有的各地啊，说有的人做得很好，有的人做得极差，是吧？甚至有些啊，这个扶植人也搞得很不像样。当然，有些没有听过班儿，是吧？有些人呢、啊，在各地啊临时组织起来，这个他听了一次课也没听明白，是吧？组织辅导站呐、啊，搞得。不是，我们就讲啊，是吧？有的人呢、啊，他学功的目的呀、啊，很不纯。真正修炼呢，你必须得纯净你这个心。过去讲啊，是吧？要想这个什么，是吧？修其身呐、啊，得成其意，是吧？你必须得要端正你的思想。你抱着有求之心来求法，你什么都得不到。有求本身就是执着。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真理，人修炼的目的就是去掉你的各种执着，在常人中执着不放的那颗心，你追求，是吧？人呐，为什么能构成人类社会呢？为什么能构成这个特殊的空间呢？就是因为人类有着一个情字的存在，它也是这个真善忍这个大法中到最后一步中所显现出来的，是吧？有情的存在，你喜欢什么，你爱好什么，亲朋好友啊，你这个爱情啊，父子之情啊，亲这个是吧，兄弟姐妹之情啊，你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干什么工作，你想出名，你不想出名，你为了名利，你显示，你的一切心都来源于这个情，你的喜怒哀乐全是这个情。人就是一辈子就是为这个情而活的。我告诉大家呢，作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到了很高层次的时候，就得抛去你这个情。那么这个情啊，可以显现出许许多多的执着之心，是吧？为了这个情啊，是吧？人们追求名啊，追求利呀、啊，甚至年龄很大了还在追求名利，追求金钱地位，是吧？ 这个还有追求其他啊，人还有为了一口气活的，这也是为了情嘛。我就讲啊，说这些呢都是人执着的东西。那么人这个常人的观念呢，就很容易带到修炼界中来。开始修炼，你是根本就觉察不到，已经在你的意识中形成一种固定的观念了，你根本就觉察不到它存在了。你做那个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还以为它就是这样的，你也没有多想，但是它已经形成你这个人的本质的观念了，你就是这样的人了，好像是。所以呢，有些执着心已经觉察不出来了。我们修炼呢，就是要去人的各种执着，是吧？把你那种执着心去掉，你才能够真正修炼出来的。因为我刚才讲了，人存在的一切都是反的，你认为是好的，在上面认为是坏的，是吧？你认为是好的，可在另外的法中看，它全都是不好的啊，它都有这样一种关系，所以你才能放下这心呢。举个例子说吧，说这个人不放下执着心，你说这还了得呀，是吧？你这个人心性不得到提高，就拿着要你去修成了，你到上边一看，这大菩萨长得这么漂亮啊，你背不住动了邪念呢，是吧？说不定动了邪念，你一看人家要这个财宝啊，这个人这么本事这么大，我怎么就不行？你背不住起了妒忌之心呢，你跟他脑起矛盾来了，能允许这种现象的存在吗？他是那个，是吧？在那个境界当中，也就是说，你要想提高到那一步上去，你就必须得净化你这颗心，注重你的心性的修炼，你才能升华上来的。你放下多少执着心，也就是说，你的心就干净多少，你这个人就净化多少，你就会升华上来多少。我昨天讲的功是修出来的，而不是练出来的，练的只是本体的改变。我们这部分功法中是讲性命双修的本体的改变，所以我们就讲了功。释迦牟尼那一门，人家没有当年就不讲改变本体，讲涅槃的身体都不要的，所以他就讲了只讲修而不讲练，是吧？这个有的人呢，参加学习班呢，有的人想求功能，最大一部分人是来治病的，尽管他嘴里头不说病，可是呢他心里头还是放不下他的病，因为他病很重。有的人还想拽着我给他看病，有的人给我写信中一再提他的病，是吧？这个字里行间都是病。说你要放不下这些东西呀，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认为啊，人是没有病的，只不过是业力存在造成的。因为我们发现呢，现在物理学，我们在这个物理学中啊，发现在显微镜下观察到那个病菌、病毒和那个细菌啊，病毒比细菌还要小一些，它都是两种不同的业力存在。显现到我们这个空间的时候，它的物质存在形式是细菌，而它在另外空间里存在的形式就是业力。你在这个现有的空间中，你用药把它这个空间杀死了，可是呢，我告诉大家，那个空间它没有死，它的根还存在着，它还会生出来，还会得病，现在不得，将来得，是吧？而且这种业力还会转化，所以你不招这个难，你招那个难。我们就讲了，是吧？在他，我刚才不是讲了，说这些东西它也不是偶然存在的。因为我们很多人以前做了不好的事情所积攒下积留下来的，也不是你今生今世一个历史时期的东西，所以的是吧？你现在我们好多练功人呐，就想说我练功为什么难受啊，是吧？我这个练功为什么，有人给我写信问我，老师啊，我一练功为什么难受啊，怎么不能练功啊？你喝着茶水翘着二郎腿坐着看着电视，这个功呼呼就往上涨，哪有这种事情啊？你欠下的债你不还，举个例子跟大家说吧，说这个人呢要出国了，国外生活条件比这好啊，所以他要相府去了，可是你在国内借了很多钱，你不给人还了，你不让你走啊，对不对？你走了，你欠我的钱没还我，你就走，那行吗？你不得还清这个账你才能走的吗？就举这个例子啊，常人中的例子，就说这个意思，是吧？这个，所以呢，练功啊，他还要吃苦的。 你抱着各种有求之心你来得法，你什么都得不到，是吧？你抱着治病也好，求功能也好啊，甚至于你想听听理论呐、啊，回家自己也破坏我们的大法，瞎编一套东西去挣钱去也好啊。我告诉你，你千万别这样做，那你可就破坏大法，可是要命的事儿，是吧？这个例子太多了，我说出来你可能会害怕，我们也不讲这些事儿了啊。就是说呢，抱着各种有求之心呐、啊。都达到不了这个效果，因为修炼本身要去你的执着心，你抱着执着心来的，你什么都没有，是吧？只有一心修，就修这个心。过去人讲啊，和尚讲说，佛在心中，说是佛在心中，要向内去修。这个有些和尚就糊涂了，说这个老和尚讲了，说佛在心中向内去修，这个。他就理解偏了，说这个外边没有佛，佛在你心里呢，你就是佛，他这样去理解了，你是什么佛呀？是吧？人家告诉你的意思就是修你这颗心，你才能够得正果的，是吧？道理很简单呐、啊。咱们再说哈，有些人呐，是我们法轮功学员，他也明白修炼要专一，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要专一。你在低层次想取众家之所长，那也不错呀。说你就想去治病健身，通过谁的方法把你的病搞掉了，还不对呀。所以在这一层次上练气功，这一层次上没有错，取众家之所长没有错。可是真正修炼提高上来，在这一层次上修炼的时候，就讲究专一不二法门的修炼了，是吧？那庙里和尚也讲不二法门的，好家伙，你学完这功你又想学那个功，我说那就乱七八糟，啥也没有。在庙里头不讲，现在那个是已经乱了套了，是吧？禅宗的捧了一本阿弥陀佛经在看，是吧？这个密宗的这个净土的拿着密宗的书在看。大家知道啊，过去修炼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吧？你只能在那一门中修炼，而这一门中却有一个如来大觉者主持着这一门。他的修炼方法虽然没有给你讲他的修炼方法是什么样的，他的功演化形式是什么样的，他只讲了心性的修炼，是吧？让你照着经书去做，修你这个心。可是他的功演化也是极其复杂的，而那个功呢，是他给你做，你脚踩两只船多只船，你就一个身体，人家的渡人方法给你下上了，你又要那个又要这个，怎么给你弄，是吧？这不乱了套了吗？只能专一的修炼。人家呀，那个觉者就看你这个人呐，心性不好，你又想这个又想那个，你根本就胡来了。说这个如果上面的人要心性不好，说为了你不能闹起矛盾打起仗来了，说我这个东西你不能动，我给他下这个东西，我是这么度他，你我是那么度他，你就一个身体，那不得打起仗来吗？人家心性好，谁也都不会管你，人家不会打起仗来的，那是你的心性不好的问题，是吧？还有些人呢，被这个小能小术所诱惑，追求这个东西，是吧？看谁有什么本事啊，说他的元神能够做些啥事儿啊，啊他能怎么样啊，是吧？都是小能小术，啥也不是，得不了正果的。只有正法才能得正果的，是吧？人家讲末法时期啊，这个妖魔鬼怪都出来了，这是释迦牟尼讲的啊，这个宗教中讲的，说到处都在祸乱的常人社会。其实呢，释迦牟尼讲的末法时期正好是现在，已经到了末法时期的末节时期了。我告诉大家呀，人类社会哪是净土，大家想想，是吧？人与人之间矛盾已经达到了多么尖锐的程度了，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哪里是净土？到处就是我们常人社会，这种正常的生活都是受到，都有一些人呐在破坏呀，在干扰，没有净土。当然了，反过来讲啊，我说我们法轮功这块是净土，我敢这样说。 我们学员呢从学习班上下来了，是吧，这个心性提得很高，大家都在学法，都在照着法去，是吧，这按照法去要求自己去做。在现实生活中啊，这个例子太多了，是吧，在单位里呢他表现得非常好，因为你做想做一个好人，想做个修炼的人，处处都体现你是个好人，是吧，工作兢兢业业，是吧，为别人做好事，不计报不留名，是吧，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也不去跟人家计较。说现在我说在这种人不错，我说很少了，在我们法轮功这一块中，我说层出不穷，多的是，是个普遍现象。所以我敢说我们这一块是净土。这个还有些人呢把功能看得很重，因为功能啊它不是决定一个人层次高低的东西，它功能只不过是人修炼的副产品，人人都有，没有层次的提高，没有心性提高上来的这个层次，是吧，这个能量的加持什么东西都不管用，有也像没有一样。所以决定一个层次高低的关键就是你的成功，是吧，你的这个修出来的功，而修出来的功呢它是由心性提高造成的。所以我说衡量一个好人坏人，衡量一个人层次高低的标准就看一个人的心性高低，是吧，这是划分，是吧，我说这个层次高低的唯一标准。当然了现在这个层次高低啊，我们在功能角度上啊都也可以看出来，是吧，以后的课中我再讲，因为时间关系啊不能多讲了。这个千万不要以这个层次划分，我们在北京和长春两地都出现这么个人，是吧，他这个练功啊他就谁也不服了，他就想啊，我这个天目层次这么高，我能学法轮功我也不是一般人吧，这法轮功的学员中我的天目开最好，是吧，我比他们都强。后来这个心呢实质上呢就是他自己这个心起来了，这个心一起来呀可太严重了，他会发展呢，他会得这个沾沾自喜呀，是吧，甚至于看不起别人呐，其他的心都会起来，然后呢发展成我能这样弄不好啊，是吧，我也不是一般的，最后他连我也不服了，都跟我学吧，我就是佛，别跟李洪志学了，是吧，长春和北京都出现两个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原因造成的，是吧，天目能看，这个人一这样啊就啥都完了，一回到底，是吧，一回到底。这个胡言乱语了，下面呢再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昨天呢我们有极其个别的人呢身体实在不好的人呢有一些个反应啊，反应稍微强烈了一点，我们有一部分人呢感到身体非常舒服回去，是吧，这个新学员还有过去的老学员没有太按法轮功的大法要求去做的这些人，是吧，你的身体啊从今天开始会出现一种，是吧，比较强烈的反应，是吧，有很多人会出现这个反应，因为我们在前四天要把大家的身体净化下来，所以来的比较猛，因为呢剩下的时间要给你调整身体捋顺身体，最后还得有一部分要出工的，所以整个学习班只有十堂课时间，八天的时间，所以来的就比较猛一些。过去有办七天班啊，有的人呢去这个病去太猛的时候他容易晕过去，所以我就再也不办七天的班，最少八天，因为考虑我们有许多外地学员呢千里迢迢赶到这里来，消费很大呀，是吧，吃住都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尽量缩短时间，再缩短是不行了，只能缩短到八天。所以呢反应起来啊很强烈，十天班是最稳的了。有一部分人我跟大家讲啊，咱事先声明，你可能会感觉到头疼脑袋疼，身体过去有病的地方啊现在开始痛啊，不舒服，恶心啊，晕啊，甚至于像全身虚脱了一样，像得大病得了重感冒一样，什么样的状态可能都会出现。 不是每个人什么样状态都会出现，我说有的人会出现这种状态，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状态，是吧？有的人全身有病的人就会出现全身呐发冷有病。我昨天呢讲了，我们今天呢就是把你身体上的那个病灶全部给你拿下来，把这个病灶全部拿下来之后啊，因为它还存在着一个场，这个场呢适应那个病的那个物体存在，所以这个场要把它打散，打散之后呢它要从你身体发出来。实际这个场我们也可以给它清理掉的，可是不能这样清理。为什么说呢？我们今天已经做了很多了，如果这个场你自己一点都不承受，是吧？就像你什么都好了，什么都过去了，这也不符合这个宇宙的礼仪，所以你还得承受一些，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这儿难受那儿难受，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病，是吧？这是好的反应，物极必反，你越难受它可能就已经到了越好的时候了。还有一部分人是吧是例外的，有一部分人是危重病人，很严重了，进了这个学习班了，他没有说，这一部分人跑外，是吧？你要是有不好的反应你赶快去医院。我们这里只能针对那些真正修炼的人做这些事情，如果我给你做了，我等于说干坏事，破坏这个整个的宇宙大义，我都要受惩罚的。这个我们这个门呢已经开得很大了，做这么大大面积的做这么大件事情，是吧？不能够再破坏这个。所以有的人呢可能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可能会连拉带吐，是吧？有的人跟我讲啊，在其他地区学习班有的人讲啊，说老师啊，我回家这一路就找厕所，这个厕所进去出了那个厕所裤子都提不上。因为什么呢？特别是在我们南方啊，有许多地区什么都吃，生的活的什么都吃，所以那个胃肠里面积存现在灵体啊，还有一些个不好的东西啊，已经相当的多，都要给你净化下来，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在北方这样的反应就比较少一些，在南方就比较多，是吧？胃肠给你内脏都要清理的嘛，所以你会有这样的感觉。有的人只拉不吐，有的人只吐不拉，可能各种反应都会有。有的人变出来的简直是黑色的血块子，像脓一样的东西啊，像脓一样的东西，是吧？有的人吐出来甚至于像这样的东西，反正各种反应都会出现啊，但是都是好事。还有的人睡觉，我讲完他也睡醒了。有一部分人为什么睡觉呢？因为人的大脑啊是最敏感的，给你动一动啊你根本就受不了，有的人大脑里边有病的，会得严重病的，是吧？都得给你动，动你大脑就得让你睡觉，不睡觉不给你处于麻痹状态啊，你是根本就受不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他听觉那部分没病，所以呢他睡得很香，可是一个字儿都没落下，全听进去了。但是呢不管怎么讲啊，在每个学习班上都有人拽着我给他看病，甚至有些人呢我走到他跟前他趴那不起来，哎呦脸上的表情很难过，那意思啊你赶快给我动一动。我跟你讲，我要不给你动，你以后啊这个大病可能一病不起多少年，也许一命呜呼。我们今天减少到这样了，不能再给你动了。每个人带的业力都不一样的啊。这个但是我们提出来了啊，危重病人你要觉得不好赶快上医院，是吧？这个今天呢就讲这么多了。